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一同唱诗395首。我尽奔向更高之地，步步建立，日日高升，伴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并心站在天上乐祭，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见世人碌碌无助，非我所愿，残缺之处，有人或愿世间救助，帮我祈求更高之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并心站在天上乐祭，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墓碑虽然暗见蒙拱，舒适生活何处轻重，平心的问，快乐歌声，天上神徒说法赞颂，主提升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祭，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闭上身，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祭，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感谢神的带领和保守，同时也求神带领我们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其中一个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变貌的经过的经文。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有三处的地方记载了耶稣变貌的经过，除了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另外两处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7章和马可福音的第9章。那其实耶稣变貌是对于他的身份的肯定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于门徒怎么样认识他并且去传扬他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从这段经文里面一起去学习。那我们请看路加福音九章的28到36节。路加福音九章28到36节。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变了样貌，同时也和旧约圣经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对话。我们也知道，其实在上文里面，也就是在不久之前，其实很多的人对于耶稣的身份有了猜想，有些人猜耶稣是其中一个复活的先知，也有人猜耶稣是以利亚。但是呢，门徒特别是彼得其实已经开始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事件呢，其实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摩西这个非常重要的旧约的先知还有以利亚都出现的时候，那当然就可以否定了耶稣可能是摩西的转世或者是以利亚的可能性，那当然这个更加可以加深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这当然也是门徒他们后来不断的去纪念的一件事，这也是他们在传福音当中常常去强调的内容。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在当下当耶稣变貌的时候，当耶稣和这些古代的重要的人物来对话的时候，其实门徒好像并不是真心的表现出他们嘴巴所讲的那些话。那这当然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想在今天呢，从彼得的角度一起去看呢，到底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到哪一些事情。那我会大致的把这段经文解释一遍，同时去补充一些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的资料，帮助我们去完整的了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那在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在之前大家已经开始去猜想耶稣的身份。那其实当耶稣被彼得认出是基督的时候，那主耶稣也把握了那个机会向他们说明他以后会遇到的事，所以主耶稣已经向门徒预告了他后来会在耶路撒冷被杀害，而且死后三天会复活。所以门徒其实对于耶稣后来会遇到的事情不可能是完全不知道的。那这时候呢，在这件事情里，在耶稣变貌的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些细节当然也跟这件事情有关。好，那我们一起来看28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啊，我们也知道啊，在耶稣12个使徒当中呢，这三个呢是常常登场的，常常跟耶稣一起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耶稣暗暗的把这三个人带上去，所以很显然的，耶稣其实是要在做一件事情，因为之前耶稣已经被认出了是基督。那当然耶稣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回应这些人对于主耶稣的这个确定，让主耶稣能够把他的真面目向这些人来显露，让那些人可以再次的能够让他们的这个对于耶稣的认识呢，得到来自主耶稣还有来自父神的回应。但是也因为主耶稣他其实还没有要那么快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是暗暗的把这三个人带上去。好，那在马太跟马可里面呢，其实圣经并没有谈到了耶稣变貌的细节，但是路加其实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耶稣在祷告，然后也就是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开始变貌，而这个变貌呢，其实就会让 这个改变所发出来的荣光呢，甚至会影响到主耶稣的这个服装。那三十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忽然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那三十一节里面呢，就谈到了他们跟耶稣谈话的内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想一下这两个人他们其实所代表的是什么。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嘛，有些人可能都会猜想主耶稣会不会是一个死去又复活的先知啊，或者是以利亚。所以当以利亚跟摩西出现的时候，当然可以否定了那些人对于耶稣的这些不实的揣测。那特别是基督徒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也一样啊，大家都不会有那种印度哪里才有的那种投胎啦、轮回转世的那种看法哦，所以不可能是死过去的已经死掉的哪一个先知又转世了成为现在的那个耶稣。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其实都在旧约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神借由摩西来颁布律法，以利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那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可以看到，摩西预告了以后会出现一个像他一样的先知，而众人要听他的话。那在马拉基书四章里面也谈到，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的启示，会有一个以利亚的出现，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让人知道时候已经到了。那这当然也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人呢，其实他们的一些角色以及在圣经里面说要让人看到的工作呢，其实都会等于是在预告后来的耶稣、后来的基督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那再来，这里还有呼应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呢，他们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方式呢，其实都与其他大多数的人不太一样。摩西最后死在了神的怀中，那以利亚呢，甚至并不需要去经过肉身的死亡，直接就被神接到天上去。那这当然呢，其实也是主耶稣他在那个时候要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出现呢，当然是要跟主耶稣谈主耶稣去世的事。那我们再捋一下去世这里的这个字，去世这里这个字呢，其实并不是一般很常用的那个死亡。在这里的那个字呢，它其实有好几个意思了。它最直接的意思当然是离开。那当然它其实也是当时的人会用来代替死亡的一种委婉的讲法，就像我们现在华人其实也是一样不肯轻易的把死挂在嘴边，所以我们会想很多的一些方式一些字眼来替代了死亡这件事。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字呢，其实不单单纯就只有死亡了，因为如果我们看耶稣的离去，它其实可以代表很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三十一节的下半段可以看到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除了在耶路撒冷被害死亡之外，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在那个时候就离开，因为主耶稣被害不过只是离开门徒三天而已，耶稣后来就复活了。耶稣真的长远的离开耶稣的门徒，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应该是他死后又向门徒显现之后升天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升天的地点是在橄榄山，那橄榄山其实距离耶路撒冷不远，都是同一座山里面不同的另外一座岭而已。所以这当然都有可能是在三十一节这里呢，耶稣还有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三个人要谈论的那个要成就的事，那就是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会要经历的事。那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出现呢， 当然所带来的这个标志的意义哦，让人可以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来。好，那再回到圣经，我们来看32节，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他的同伴当时在做什么，他们在打盹，而且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来看哦，他们清醒了过后，正当他们清醒的时候，他们才看见耶稣变貌以及摩西和以利亚。换句话说，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这三个门徒呢就已经开始进入睡梦乡，一直睡一直睡，所以主耶稣的变貌还有这两个古代的重要人物的出现，其实耶稣的门徒都没有看见，所以他们一醒来的时候，哇，看见这些事情。那我们在33节这里呢，可以看见后来摩西跟以利亚要离开了，那这时候呢，彼得就站出来讲话。我们看到彼得向主耶稣提议，要为主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三个人各盖一座棚，同时他也谈到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从这个地方这样子看下来呢，好像彼得非常喜欢当时的那种属灵的感受，毕竟看到耶稣的面貌还有那两个古代伟大的人物，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事情，所以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会产生很好的情绪，应该都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他的建议真的有意义吗？再来，他当时的心情真的是他嘴边所讲的那样，他在那里感觉到很好吗？这当然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的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好好的去想一下他所提的这个建议，以及他当时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情。好，那在这里呢，他谈到要搭建三座棚。那大棚呢，可能在犹太人的宗教习惯里面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少见的事，特别是他们每年的祝棚节，他们都需要大棚在里面住一住，去重新回想一下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泊的时候，虽然物资非常的缺乏，但是因着神的保守和看顾，并不会有任何的缺乏。当然那些棚呢，其实也可以拿来存放神祝福、神赐福给他们过后，他们所得到的那些丰硕的果类的农产品。但是主耶稣还有摩西和以利亚，他们需要这些棚子吗？他们如果彼得他真的明白耶稣的身份，那耶稣是那个要被纪念的对象，那他需要像其他纪念他的人那样去搭一座棚子吗？那可能不需要吧。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其实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时机是不是就是在祝棚节，所以我们从时机可能需要上来看，其实是不需要的。那再来，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同住。所以看起来呢，彼得应该是不太愿意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离去，所以他希望用棚子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来挽留这两个人，希望他们可以逗留下来。那当然无非是希望可以延续彼得在那边所感觉到的美好。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两个人他们就是要离开的，而且他们也真的已经离开了这个物质的世界，接下来的这个神的使命不需要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已经完成了他们应该要做的。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以利亚不是真的那个已经升天的以利亚，那个所指的当然是施洗约翰。而且这两个人他们也不再需要做什么，因为后来的事情耶稣会完成。有没有这两个人呢？其实耶稣都可以完成主耶稣本来到这个世间就要去完成的工作，要担任的角色，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不需要再特别住下来，他们也不可能被彼得挽留。所以我们从这边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彼得的这个建议是多余的。再来，彼得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们在 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他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了哈。马可福音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当时其实非常的害怕，所以不懂得要讲什么才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理解彼得当时的想法。他刚刚睡醒啊，一个人刚刚睡醒啊，睡眼惺忪啊，头脑啊还不太灵光，突然间看到这么震撼的事情，他想要像很多现在的人这样，想要刷存在感啊，想要讲一点话了，让自己好像有一点存在的意义，这样不要在那边好像傻傻的哦，什么都没有讲。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深思熟虑想清楚了，真心的觉得在那里很好，所以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意义。他真的是因为遇到了这种很陌生的状况，而且很难让他常常会看到的这种主的威严，所以他在恐惧当中在那边胡言乱语。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给了这个建议，以及说出在那里真好的这个看法。那我们说回来看圣经，我们看回34节。在34节这里呢，正当彼得在说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云彩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是神的同在而有的一种物质的一个象征，或一个物质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会幕啊，在圣殿啊，其实都会有神的云彩充满啊，这都让百姓知道神跟他们同在。在先知书里面其实也有谈到，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里面，那神也会在这个浓云里面再次的出现。所以云彩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显现哦，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楚在圣经里面非常一致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的门徒进入了云彩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惧怕，所以当然他们刚才也已经因为耶稣的面貌还有那两个人的出现而惧怕了，所以又继续在延续着他们的惧怕。那在35节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云彩里面出现了来自于父神的声音。在马太马可里面的记载呢，跟路加这里的记载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在马太跟马可呢，其实就有谈到这个耶稣是父神的爱子。那在路加福音9:35这里呢，就谈到呢，他是父神所拣选的。那这里也提醒门徒要去听主耶稣，要去听主耶稣的话。好，那我们去看这个吩咐这个指示其实有怎么样的意义。这当然不是耶稣第一次得到这样子的证明。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那当时施洗约翰呢，其实也已经见证了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早就已经向世人揭露。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里面的这个措辞啊。那这当然其实也需要让我们去回想一下在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比如说在一些弥赛亚的诗篇里面，比如说第二篇就谈到了弥赛亚那个受膏者会是神的儿子。那他被选的时候呢，就是他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谈到了神的那个特别的受膏者，那个特别的仆人。在42章一开始呢，其实就有谈到拣选是其中一个要给这个神的特别的仆人的一个 讲法。当然后来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在写到第四章的时候，他也特别记得把彼得的讲道里面提到耶稣是神的仆人的这件事情呢，特别给记载下来。所以35节里面的这个，路加9章35节里面的这个我所拣选的，当然其实也是回应以赛亚书里面所谈的那件事情。所以这一切呢，其实都指向耶稣就是基督，那个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神的儿子。所以当然他有着这样子的身份就是世人应该要去听从的。那在马太和马可里面呢，当然也有谈，也是谈到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在马太里面呢，还特别去强调门徒听见了这个声音的时候，在惧怕当中他们就伏伏在地上，那也是耶稣后来趋近他们，抚摸又安慰他们，要他们抬头，那他们的目光才从地上转移上来。那当他们回顾四周的时候呢，不再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只看见耶稣一个人。那当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摩西跟以利亚，他们真的只像是为耶稣来打头阵的，让人借由他们这两个人的工作还有他们的表现大概去揣摩后来会出现的弥赛亚要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绝对能够扮演好这个弥赛亚的角色，所以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其实就已经足够了。那在路加这里呢，谈到门徒并没有把他们所看见的事情告诉其他的人，那马太跟马可当然就交代了为什么门徒会这么做。那是因为主耶稣特别叮咛他们这件事情要保密。那一开始我们也谈到的话，路马可有谈到耶稣是暗暗的带着三个人上去而已，所以很显然的耶稣不要张扬。那耶稣当然也特别交代了这个保密到什么时候，就是到耶稣复活。那我们也知道在弥赛亚的诗篇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弥赛亚的复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当然也是门徒他们其实从这边里面学会的事。但是在当下呢，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比如说马可福音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其实耶稣的门徒还不太明白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个其实是有点糟糕的状况，因为刚才我们才谈到了嘛，变貌之前其实耶稣已经跟他们解释了他会被害而且要复活。所以变貌山那一次呢，并不是门徒第一次听见耶稣要复活，那是很显然的，第一次他们也听不懂，第二次他们也听不懂，一直到后来耶稣被杀害了过后，他们还真的不太相信耶稣会复活，以至于看不到耶稣的尸体的时候，他们还想不到耶稣会复活，想到或许耶稣的尸体被其他人挪走了。所以他们真的能够知道耶稣复活，其实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以后。但是当他们明白了这一切过后，那他们其实多次的去强调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讲的弥赛亚，也是那个能够真正掌握生死大权，值得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的那位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使徒们他们都非常记得这件事情。那刚才我们的焦点诺丁王都放在彼得上面不过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那里彼得他都把耶稣的复活当成是他讲到的重点，甚至是他在人生的尾端，当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边呢，他也再次的去向其他的人重提变貌山的这件事情，在那里 看过耶稣的威荣，认清楚了耶稣的身份，所以这让他一生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耶稣的门徒其实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让人能够知道耶稣的身份。那我们已经大致的把这件事迹给看过了一遍，那我们把焦点呢放在耶稣的门徒身上，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从这边里面其实可以学习到哪一些事情。好，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在刚才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谈到彼得他在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他在睡觉，那相对的作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主耶稣那时候在祷告了，所以也是因为门徒们在睡觉，所以这些很奇妙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不管是耶稣变貌或者是摩西还有以利亚再次出现了，其实门徒他们都没有像主耶稣一样借由祷告来预备好自己。这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后来在那边胡言乱语所以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已经常常准备好了自己借由灵修来让自己常常可以上阵。那我们都知道神可能会为我们安排好一些特殊的时刻，可能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或者是要让我们有更深一层的体会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 做好准备了呢？还是我们都怠于，都没有很认真的去灵修？就很像一个兵这样要上战场了那主帅已经讲了几十几次要上战场了我们到时候都还没有穿好战甲还在那边到处去找兵器开始打磨我们的武器那真的太迟了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去看重的地方，但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常常灵修做好准备，那一旦主耶稣要向我们揭露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或者要使用我们去为他来做事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马上的派上用场。那我们在这里的当然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很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彼得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那当然乍看之下呢他真的很有可能是在说自己在信仰里面所经历到的这个属灵的体会让他感觉到很好的情绪，但是实际上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不管是他所谈到的这个建议的内容以及他当时的那个心情还有心态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并不是真的发自于内心讲出于这些话。所以这其实呢当然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一样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常常都是因为没有特殊的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准备呢而需要被动的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像很多现在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人生很虚无，所以想要去找一些存在感，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在一堆人当中呢没有办法安静的上来听他就是想要大家注意到他，他就是想要找这个存在感，所以会开始往一些偏激的方式了去做一些反常的事大家可能不喜欢的事，他以为这样子大家就会注意到他，这当然其实是很糟糕的一种表现呢。那当然也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并不是真心的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可能都会被人预期要做一些事，所以我们都会很习惯的为了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望而做一些事特别是在宗教场合，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们常常都会说感谢主啦一些这些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常用的字眼，那有些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真的是发自于我们的内心吗？还是我们真的只是为了要满足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大家就感觉到说，好像会讲这样子的话的人哦，是比较虔诚的基督徒，是比较好的人啊。那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而不是发自于内心哦去讲这些话哦，这当然其实也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哦。这个也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些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欺了，我们满足了大家对我们的期望过后，那我们活在别人的期望里面，我们活在那个我们所装出来的那个面具底下，那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以为那个就是真实的我们自己？那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去特别留意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圣灵的充满固然可以给我们非常高昂的情绪反应，这当然是我们很享受的地方，但是我们去想一下，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情绪表现，这些高昂的气氛呢，其实都是来自于圣灵的带领。今天比如说我们在唱诗，我们在献诗了过后，如果我们真心的要赞美主，那我们灵里面会很快乐，因为神回应了我们的献祭，神喜悦了我们的赞美，所以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 有这种快乐。但是我们也可以因为自己表演了然后感觉到很快乐，哇，我觉得哇，我今天唱得很好听，很像Carreras 很像 Pavarotti 这样，哇，真的哇，太厉害，唱歌了。那我们有些时候是出于这样子的一种动机，想要去表现自己，想要去享受这种成就感还有虚荣，那其实我们也会出现很高昂的情绪，很快乐的心情。所以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骗了，不要去只是看保罗讲了，对不起，彼得讲了什么话，而是看他的动机。所以今天也不要看我们自己讲了什么话，或者我们有哪一些情绪的现象，重要是什么样的因素产生了那些心情，真的是来自于神的吗？还是我们来自于我们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人为的因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可以去要特别去留意的地方，不要让自己的一些信仰表现还有讲法言不由衷。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点，有很多的事情呢，其实真的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明白的。就像门徒一样，他们听了很多次复活，看过很多次耶稣的身份被确定，但是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呢，都还是信心不足，摇摆不定，很多的事情他们不明白，所以需要后来的一些历练，需要很多时机到了，那他们才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圣经里面会让我们看到，门徒后来想起主耶稣讲过的话，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先把它记下来。圣经里面很多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不明白耶稣所遇到的很多的事，他也是一样把它记下来，反复的思想。或许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许我们的能力提升了，或许我们的人生的历练还有信仰的历练提升了过后，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能够揣摩得到很多圣经里面宝贵的道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不能够明白我们就固步自封，然后拒绝去听很多的东西，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在今天要有的准备，再来我们刚才也谈到，在这段事迹里面呢，其实主耶稣的那几个门徒呢有不是太好的表现。那我们刚才也谈到嘛，主耶稣是暗暗的带他们三个上去，如果这三个人呢很丢脸，所以zip 起来，不要把这个消息讲出来，大概可能其他的人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知道。那是很显然的，这三个人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丑事，变成宇宙里面的一个秘密。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确实是丢脸，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很不堪的事。这个软弱在今天呢也记载在圣经里面，被我们大家众人所念诵，已经是非常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呢 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一直是在他们所创造的事情当中，所以这些事情呢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今天我们会不会是也有一样的做法呢？很多的人对于自己很多不堪的过去可能并不会有都有类似的反应。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有创伤性的失忆，没有办法去面对人生里面一些很大的挫折，所以那段期间的记忆是丧失的。这当然是他们没办法控制的，那这是心理疗愈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自然的机制。但是有些人呢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并没有忘记的，但是这是一个他不能够被人挑起的疮疤，所以他变得非常的敏感，非常的神经质，人家没有要讲他，他也都疑神疑鬼了，很敏感的，都在怀疑别人 在讲他。如果有他感觉到有人在讲他了，他就开始恶人先告状了。那我们会不会是用这种方式去回应我们自己的一些不光彩的过去呢？还是我们可以像我们的这些使徒这样，能够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很多年以后看回去以前的自己，发现到自己从什么地方跌倒了，从那个地方站起来，而自己曾经跌倒过的地方标示着自己成长和进步的起始点。今天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去看这件事情吧，常常回首，常常去反思自己的过去，从错误的地方里面去学习变得更好，而不是去逃避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段世纪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呢可以让人认清到底耶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借由这件事情呢，大家能够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众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们在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准备好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常常借由领袖准备好自己，随时去接受主耶稣的安排。那再来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我们不要言不由衷，我们的一切的信仰的表现都要发自于我们的内心，那千万不要被很多表面的现象所蒙蔽。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时间还有人生和信仰里面的历练才能够明白，所以很多事情先不要抗拒，先把它记下来，反复的思想。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对这些自己不堪的过去呢，要用一种正面的态度去回应。因为今天的这个事迹呢，能够成为我们大家一起去借鉴提醒的地方。我们也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那我们现在请一同来唱诗452首，唱诗452首。
常见你我亲爱救主，不念凡尘俗世，只见耶稣，白昼过黑夜，我羡慕你，起来过堂，我愿你常赐福，你是我智慧，你赐我真盼，你常与我同在，做我依靠，伟大的天父爱我怜我， 常住我心里，永远是怀抱。我不求财富，也不求虚荣，主你是我产业，自始至终。你在我心中独居首位，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宝贵。至高天上王令我凯旋归，得享天上喜乐无足光辉。以你心为心，不论祸福，我愿常见你，天天蒙恩惠。
在祷告当中，我们继续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可以不断的长进，也让我们都能够不断的稳固我之心。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 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阿门。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安息日聚会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神的福气临到大家。我们平安，再见。